我一回想我们的这个感情，从2013年到2021年已经九年了嘛，八年还是九年？
八年了，
看你算不算2013年了。
对啊，所以那一年其实很关键，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界定？你们心里有一个具体的仪式感吗？
当然有啊，就是大卫啊。
所以老耿，我需要一个解释，大卫到底是谁？
大卫是我当时认识的一个美国的语伴，然后我记得好像是你们两个谁比较想要找语伴？
我
是琪琪。然后那为什么唐会在呢？因为那天中午好像很恰巧吧，
咱们是下了英语史还是哪个课，好像唐正好找你吃饭，是不是？就是我跟唐还属于就是并没有成为好朋友的这样一个阶段，只是我们两个分别跟你关系比较好。对，
嗯，然后整个席间除了开篇的前几分钟之外，我们三个就开始大肆的用中文沟通。然后大卫就在默默的吃。最后我们三个成为了中文语伴，
反正语伴也是交上了，只是没跟大卫而已。
此刻给大卫道个歉。
他的存在也很有意义啊，对吧？促成了一段友谊，然后他自己默默 fade out， 也不知道现在飘散在何处。
祝他一生平安。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当时就突然把话匣子打开，然后找到哇塞，感觉有无数的话可以聊的那种感觉，真的从那以后我都没有再遇到过。
其实具体聊什么已经不太记得了。
哎呀，这也就咱们信那点八卦呗。
对，就是开端一定是八卦。
对，
所以我们才就是群名才会叫 Mean Girls 啊。 Mean Girls 这个群名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过。我现在回想当时坐在那儿，老耿在我眼里还是那个非常会打扮，然后很擅长买一些耳钉啊、头饰啊，穿一些就是那种很洋气的小衣服啊，然后每天把头发洗得香香的。就之前上精读课的时候，老耿坐在我前面，每当讲到一些就是比较激动人心的一些 point， 老耿就会就是甩动他的秀发，然后直接就飘散在我的脸上。琪琪这儿给我当时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据我的室友传回来话说，他跟你上同一门精读课，然后觉得你很美丽，
哎、
的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更美，当时是一种就是那种涉世未深的。
现在是什么？尝尽人间百态吧。
对对对。
其实吧，我当时对你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你特别有梗。就是太幽默太逗了，这个人就是怎么能这么逗。
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Mean Girls 的这个群昵称为什么一直叫琪琪中梗，因为他还可以就是勉强撑住一些就是潮流。然后那位呢，那位老梗呢，就是那种可能现在会讲一些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在幽默笑话大全上面看到的一些笑话。然后不过后来近几年我觉得老梗有追上啦，然后我在这个群里的昵称叫心梗女神啦。好啦，
哎，好啦，心梗女神。
嗯，
来心梗这儿进货进梗。是不是？
不是，关键老梗他是这样的，他就是笑得比谁都开心，然后笑得都抽抽了，然后之后说什么什么说什么。就他根本没听清或者没听懂。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中梗和老梗对新梗的崇拜之情。我其实觉得我很黏你，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呀，今天这个人讲话好好笑，就是太有意思了。然后所以就觉得哎，好多开心，然后你就想不由自主的去找他说话。
老梗经常自己反思说，我觉得我最近都不幽默了，你们记不记得？就感觉要在 Mean Girls 里面混，就大家都不断的反省，从幽默这个维度来塑造自己。
我还没有说对中梗的印象，就是我们两个因为最开始是室友嘛，然后所以说 我记得那个是最开始的时候在人人，好像是还没有到那个寝室的时候，然后就那个中梗就来那个给我们打招呼，说哎到时候一起住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当时心里面就说哇太好了，感觉还有一个好说话的人。然后但是第一天的时候中梗好像是没在宿舍住，就把东西放一放然后就回家住了。然后我心里面又凉了半截，想说哎呦看来好像也不是特别好相处，就是还是要回家住的这种小公主。其实到2013年的时候中梗已经很美了，就是她已经
哎
呦就是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大家都高考完啥也就不太会打扮的那个阶段逐渐的蜕变、
嗯、
包括刚刚唐唐讲到我那个耳钉的问题，我就很害怕中梗会揭我的老底。
哦你是说那个吗？哎呀那我可要揭你的老底了。我先说对你的第一印象好了，其实肯定就是来宿舍嘛。我确实你们先住了一天可能是，然后第二天我把东西搬进来。哎呦天哪，我对老耿的印象就是老耿从看到我爸妈的那一刻起就特别的热情，就特别会来事儿，你知道就是那种哎叔叔阿姨来进来坐呀，哎哎别赶紧快来叔叔阿姨快请进，就感觉很跟人相处特别如鱼得水的那种。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
嗯
自我感觉我还是一个挺开朗挺会跟人平时挺爱跟别人交流的一个人，但是就那会儿啊，但是现当时见到你之后我就觉得这人可以，
相形见绌
这个女生可以对相形见绌，真的
在和人相处的时候很自然。 嗯就可能不太需要做太多的心理建设，对不对？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其实觉得跟同龄人来说我不是很酷的人，所以我就是友好的人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哎大家友好的说说话，但是要是比较很酷的人就比较难交。我觉得
那可能对谁来说都是这样，你觉得难我们可能觉得更难。
但是糖糖像这种很有魅力的人就可以了
啊。糖糖是、
哎、
糖糖不是主动去接近，糖糖是吸引很酷的人来接近他。
对对对，琪琪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我的那个老弟、
啊、刚上大学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大部分人啊都是那种非常的单纯，然后非常的没有就一张白纸，就是那种朴素。然后老耿已经早早的扎好了耳洞，就并且都已经就是开始戴耳钉了
并且已经不再化脓，
没错就是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来大学开启新的这个篇章了。他特别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讲说他跟我讲说哎，为什么要戴这种耳钉呢？我说为什么呀，我当时特别但是我说为什么、
嗯、
他说就是你要在那种就是别的男生看向你的时刻，你就不经意的这样一撩你的这个耳边的头发，他不是短发嘛，他一撩就低头，然后一撩耳边头发，然后让别人看到你的耳钉，就让你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女生。我当时就哇，学到了，学到了，
太羞耻了，我的天哪！
哎，刚才琪琪说我当时不是很单纯嘛，然后我就想起咱们以前单纯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穿一个那种亮蓝色，现在回想起非常土的一个羽绒短款羽绒服、
哦、
然后就在戏里你知道被夸到不行，就每个人见了说啊、哦、你这个羽绒服好好看、哦、真的是就是走在这个刚要懂得潮流的这个初期。
对啊，就是时刻准备着要搅弄风云、
哎嗯、而且老耿那会儿就已经深谙这种就是调戏的这种风就是风格你知道吧，就是我不主动出击，我就在这儿在你看我的时候不经意的露出我的魅力让你无法抗拒来主动接近我，就已经开始教我这个
哦。所以老耿你的启蒙老师是谁，把他供出来。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我高中不是在文科班吗，然后我们班女生、
嗯、
就而且我不是在那个就是最好的那一等文科班，所以我们班是有很多女生其实很爱美的、
嗯、
然后他们高中的时候就很爱美、
嗯、
然后 然后呢，就是我记得我们那个年级的男生都说哇，他们班女生最好看之类的，所以我可能也是受到了一些熏陶。我觉得
老耿已经就是身材已经很好了，虽然他就是一直身材都很好，但那会儿已经身材很好。而且我记得我在口语课上，就是我说我就聊到减肥这个话题，我还说过，我说我要能跟老耿就像老耿一样瘦，我就很满意。然后大家全班都是哦，都这样，你知道吧？就而且老耿还跟我说，当时那个周叔跟他说 You are in good shape， 然后而且就他还就你还教了我很多，我都就是有一些比较私密的我就不嫌你老底儿了，我就说我只说这种我们能播出来的好吧。
然后结果你们发现其实到现在反而是我最没有在研究这些东西了，我已经回归本心，
就这些东西已经是你玩剩的了，知道吗？
对，你就不屑于玩这个了，你。
但是你刚才说到，就是你们那个文科班是美女最多，然后我当时就突然想到，我特别喜欢跟你们走在一起，就是因为你知道，你如果就是长相平平，然后你稍微打扮一下，你走在路上也许并没有什么水花，但是如果你们三个或者一排女生，然后其中有那么一两个美女，然后大家都披散秀发，然后都穿的比较有风格，在一个模糊的视角里，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特别喜欢跟你俩走在一起，然后再偶遇一些就是路过的一些什么篮球队。
篮球队，哇塞。
对。但是后来其实美容大王的这个接力棒被那个中梗被琪琪接去。
就是其实就是减肥以后嘛，减下来之后其实就会发现穿衣服什么的你只要不穿太奇怪都还行。然后后来就买了很多长裙嘛，因为长裙其实不太考验搭配，你就裙子好看就行了。现在想想那种裙子其实是那种有点那种好嫁风的那种裙子。
对对。
就是很对很淑女的那种，就是哎，说到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谈恋爱确实在这方面肯定也有一些成长吧。就是如果你要是找一个对外貌要求比较高的男朋友，然后他就会不停的促进你，让你去变好看变好看变好看这样子。对，
也算是他留下的一个财富吧，我觉得。
就不管每段感情是好是坏怎么样的，但是从中都能提取一些好的地方就是一件好事儿吧。就是从这个，哎，就是总要想开一点。然后说到这个，其实我就想到说为什么就是你们两个曾经做了一件事情让我特别特别感动，就是为什么觉得就是一定要跟你们做很好的朋友，就是有就在这两段感情中间发生一个事儿。其实就是当时好像是跟第一任男朋友要分没分很难过的一段时间，然后我印象中是当时去那个博兴地跟另外一个法语系的女生，我们两个就像是 match 了一下，做了一个小语伴，就她教我点法语，我给她看看她英语，就这样子。然后那天正好是我就跟你可能好像是跟老耿还是跟反正就或者是在我们的群里就可能说了一嘴，然后并没有明确告诉你们说哎呀具体几点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手机也没电，然后那段时间确实我也挺难过的嘛，然后就你们也联系不上我，但是我就记得你们在我将要结束的时候，然后你们两个专门跑到博兴地过来找我，找我吃饭。
对，
当我看到你们从那个门口进来那一刻，我就真的是其实内心已经感动到不行了，但是表面上还维持镇定。就是这个事儿确实我这么多年就是回想起来我都能记住这个场面。
我觉得这个场面好 Sex and City 那种感觉，有没有？就一帮女孩帮忙撑腰，然后让那个场面非常的有力量。
对，
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我不太想独处，因为很难过嘛，我找语伴或者是跟别人交流或者什么的，其实我都是想处在一个就是我不想独处的情况，然后马上要跟语伴分开了，就又要变成我自己独处，就那会儿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就是马上又要变成自己了，然后又要被那种难过悲伤给占满的时候，然后你们两个突然出现，就是出乎我意料般的出现，然后带我去吃饭，我就觉得啊，天哪， 超级感动，真的。
哎，毕竟我们两个也是很惭愧，第一任和第二任都分别为我们所介绍。
不，这个我觉得这些都是决定，都是自己做的，所有的这些后果都是应该要自己，对，就跟你们无关，对吧？你们不要有这种。
你脱离了我们两个的魔爪，这回找的男朋友多好呀！这就是我们给你的礼物，
自己找的了是吧？
这次就是跑到万里之外，然后终于摆脱，
找到了一个当年也在北大上过同一门课的男朋友。
哎，你们上过同一门什么课呀？
地概。
啊，
对，但是根本完全都没见过对方。
那300人的大课。
对呀、啊，对课程表的时候都才知道，我天哪，竟然选过一门课。
如果问我这种一个 moment 让我觉得认定你们啊，然后觉得特别感动的，其实我想不出来那么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我只要想到你们，我都觉得是 all the time， 就是永远是那种很宽厚的支持。嗯、就是比如说，我跟你们说我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做法，哪怕在大家看来是特别不好的，或者是。比如说不想跟别人讲的，但是你们永远都不会炸着，永远都是支持也好，或者是试着体会我、嗯、然后理解我，从能够理解我的那个角度去说话，就哪怕这个东西跟你们自己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的时候，也是去找那个能够支持我的角度。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哪怕这么多年就是经常不见面，也是什么事儿都会想第一时间跟你们分享，因为你就知道你得到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反馈。
嗯，我跟航航的感觉很像，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很温暖的那种 feel at home 的感觉，所以 Mean Girls 的底色是 warmness，
warm inward， 然后 mean outward。我没有那种说也唯一一次特别感动的，但是我如果说起最开心的那种特别开怀的一个moment 或者一天的话，我是有答案的。哎、嗯、
来来来
看看跟你们想的一不一样啊。
嗯
首先那天我们吃的饭是泰国菜热啊，在那个欧美会那边啊、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坐在一个户外的桌子上，已经谋划好接下来要出国旅行了，所以那个心情本身就很飞扬。然后这个时候琪琪又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然后我们三个人为什么能在北京聚呢？因为老耿还有一个从上海来北京出差的机会，对吧？
对对对，
嗯。
然后我当时已经在北京工作了，所以我们仨就是特别天时地利人和的一次聚会。然后你们好像先去我单位接我下班，然后我们一起去吃泰国菜，然后我们下午又回学校里面拍照。
我们第二天去拍的照，对，
我们应该是去酒吧喝酒了、
哦、
不是去酒吧，是我们去听那个谁的，
去听 CK 的钢琴演奏会。对
对对，
哎，总之就是那个 summer 让我太快乐了。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场景是咱们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啦，就是晚上一起去酒店住的、
嗯，
然后其实就是老耿出差的
那个
很好的酒店啊，喝酒那天，
我还遇到董力了
啊，
在哪？
对，在电梯里面嘛。
啊，那为什么我没有遇到？
那天晚上真的是很努力的住在一起，就是因为你确实离得比较远，然后你第二天一早有事儿，你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为了跟我们待一晚，哎，太感动了。然后，但是第二天，然后所以你们两个都是你要一早去，然后老耿好像一早也有事儿，然后我是去走的时候，反正遇到董力了啊。对，所以你们都没有遇到，只有我遇到了哟。
所以你最开心的事情是在这一趴，对吗？
不是，
住在那儿晚上我们还就是大长腿自拍，你们记得吗？
而且我们都穿那个我的那个黑色的 T 恤，
黑 T， 嗯，好有意思。我又想起我们仨就是在其他时间，然后躺在酒店的床上，然后琪琪提议说，不然我们玩飞花令，谁会呀、啊？
Surprisingly， 其实就是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出来的第一幕就是我们三个在那个酒店拍照的那个大长腿照片的那一幕，真的。Seriously， 我觉得哇，我觉得那两天真的就是很开心。我觉得他其中有很多久别重逢的那种欣喜。
嗯、
竟然能把时间调到有那样的一个晚上相处。
对啊对啊，
其实在对啊成年上班以后的还有出国以后的我们来讲其实非常困难，但是能实现而且那天的心情其实还是挺轻盈的，哪怕第二天我要可能很早的出去工作，但我其实都不记得了。
其实我有点诧异，唐航你还记得你当时在经历什么吗？
哎呀，我其实我本来也想说的是，其实我本来也觉得这个时间是很快乐，但是我想到唐在经历一个，
然后他自己根本都没有印象，
我都忘了，
哎呀，
你知道吗？
真是，
哎，所以就可见这段时期，就是这个画面让我多开心，真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没有，咱们当时去那个胡同里面住了一晚，然后是应该是唐订的那个 Airbnb， 特别好看，
嗯，
就那个玻璃呀，啊，然后正好又下雨，玻璃屋顶非常漂亮。但是哎，反正其实就是跟你们在一起都很开心。
那天晚上在那个玻璃屋顶的胡同房，然后订了大量的就是辣麻辣的海鲜，小龙虾，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花蛤之类的。
对，我们还订烤串，然后
还有那个奶茶，那个贡茶
啊。
对，
而且我们还一起看了那个又看了
一九八八。
对，
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善宇，你俩都对他无感。
老耿喜欢谁来着？
阿泽呀。
对，我记得我当时喜欢阿泽，因为觉得他长得好帅。
哦，你们还记得我喜欢谁吗？
你喜欢狗焕。
对，我喜欢是狗焕。我的哎，我的 CP 在现实世界中成真了哦。
对，
真的好好，我们连看电视剧都不抢男都不抢男人的。
真的说的好像他们可以跟我们在一起。
但是先把愿许好，没准哪一天。
所以我们喜欢男生类型是不同的，对吧？对标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男朋友也是不同的，对吧？
太不同了，我觉得。虽然他们也可以彼此成为好朋友。
很神奇的一点是，他们仨吧，你要是归类的话，都属于可能不太一样类型的男生，但是他们仨有非常相似的那种内核。
就跟我没有非常相似的内核一样。
对，他们都是那种比较就是宽容，
对对对，
很心疼我们，很包容我们的这种风格的男生，脾气都很好。那我们的现状是这样的，就是老耿毕竟已经在养胎了，然后我呢也已经领证了啊，然后琪琪呢基本上算是确定了选择了，
只有我可以换是吧？现在还能，
我感觉你基本也就已经非常满意于现在这个，所以我就想咱们回忆一下，当初咱们有择偶标准吗？现在的这一位，我们让我们都觉得很幸福的这一位啊，跟当初有没有什么区别
？Before that， 我想要采访一下琪琪。
嗯，
琪琪现在还有想换吗？方不方便说话？
我赶紧换到里屋来。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就是结了婚也可以离婚，生了孩子也可以离婚。对，但是就是即便是理论上来讲是可以，但是实际情感上来讲，其实已经是很深的一种联系了，
羁绊。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这种感情已经不单单是说我对他感到心动喜爱，就更多的是一种熟悉啊，这种感情很复杂了，就不单是一种单一的感情了，所以说应该也很难，除非有很严重的事情，但我觉得这种概率就是在我们老实人身上应该发生的相对比较小。对，
说到羁绊那个词，然后说你们两个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心动啊什么的，我就想到之前我跟乔聊过一个，就说彼此之间是不是不可替代的嘛，然后我们都有一个一致的答案，就是其实在最开始选择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对方不可替代才做出选择，因为这种说法也太理想化了，太浪漫化了。对，然后而是在一起了好多年之后，就是彼此的那种交织还有依赖，让你就是觉得对方已经不可替代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能割舍的，就不单单是心动了。嗯，哎，我记得咱们以前就是会尝试总结彼此的那个择偶标准，你们记不记得？
嗯，
比如说我的择偶标准是啥来着？
就是一定是个子要高，然后要那个
爱
打
篮
球，
对，
嗯，
而且你喜欢那种有点壮壮的男生。
对，然后很搞笑，一定要就是很幽默，
对对对，一定要很
幽
默
啊，少年感可以有一点中二，对对对，不要就是太世故，太老道那种的，
对，
对，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乔还是很符合的啦。
对
呀、
啊，
我是属于从高中开始喜欢的所有的男生都是这个 type， 但是肯定多少会有不同，但是就是没有走出这个高打篮球和搞笑的这个路线。
对，
大男孩，
你类型很一致。
嗯，
对，
对，那你们嘞？
我觉得琪琪是一定要有上进心。
哦，对，
无论是学业还是什么，就一定要有上进。我觉得这个跟家庭有关，就是因为琪琪爸妈都是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感觉，然后就是男生一定要就是有素养，吃饭的时候不能乱扒了那个菜。对，然后还第一次吃饭人家要吃你的菜，然后还耿耿于怀。
对，而且哎呀，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今天特别巧，今天我还刚跟他聊完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说因为我不是看到你们提这个问题吗，有一个说的是我们是如何确定这个男生可以结婚的，然后我就调侃似的，我就说，我说我觉得你可以结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所有我买了我吃不了东西你都可以帮我吃掉，就不会浪费，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又吃，我觉得不好吃我吃不完，他就没那么挑，他就会都吃掉。然后他说啊，对，是咱俩一开始就奠定了，从一开始我就吃你的剩饭，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吃饭，
街头的那个 homeless was like 我也可以、啊。Sorry 啦、
哎，
不行，他们没有
上进心，
就只 partly 满足，嗯，一部分的择偶标准，对，
没错，
对，
一定是这样。但我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是有一套自己非常成熟的择偶标准。那个、你们记不记得我有说过我的那个什么五分打分制之类的，没有，这个是可能是我到上海了之后逐渐总结出来的。第一呢就是要喜欢我，这个毋庸置疑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ambitious， 就是也是要有上进心，然后就是要有自己的抱负、就无论他这个事儿能做大做小，但是就是要有自己的这种事业心，然后第三的话、是 integrity， 就是要正直，然后然后第四的话就是 considerate， 就是比较体贴，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他是那种很有上进心然后事业也很强，但是他其实根本都不体贴的那种，就是他对家里面也不管不顾对吧，就是这种。然后第五个呢就是 interesting person，
对对对，
就是觉得就还挺有趣的之类的、你看一下啊，我这几个标准没有一个是 overlap 的，就是他们都没有重合，
真的，
哇塞，哎，你太适合，真的，我以后设计那个量表就找你了，去，太牛了，你简直，
我跟你说，我这个可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打磨的，
打磨也太好笑了吧，
每个都十分，你给90个每个分别打几分？
就是我其实我都给他打十分，哎，就是我觉得90分，
哎呦天哪，我糖分超标了，
是不是后悔问
了，喂了一把狗粮来了。
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其实之前也遇到过一些男生，但我觉得真的没有打满的情况、就比如说像小太阳、我觉得像 considerate 就不太行，然后我就随便举例子嘛，就是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还可以找到我的满分男生，
哇哦！
但是我觉得你最开始的标准肯定不是这样的吧？这是你后来形成的。
对
呀、如果因为你最开始就是这样的话，那不然不会错过这么多年吧？
其实要说实在的，我觉得最开始呢，我觉得我脑子里有这个标准，但是我觉得当时九日哥，我觉得他也是需要时间成长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在 ambitious 这块，我就是非常没有信心。这个十分就没有拿到。
哎，你知道吗，老耿，我有一个记忆啊，就是你以前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个择偶很重要的标准，是你希望对方能够带动你成长。
是，
对，当然你肯定不喜欢好为人师的，但就是你会很在意对方能不能给你更多的那种 inspiration。 能让你也启发、
嗯、
对开启自己的那种力量。
其实这件事情现在在我心里也是重要的。我觉得其实我之前是会过多的比如说比较看一些事业心啊，然后或者是说 interesting 啊、
嗯、
这种你们也能够感觉得到。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认定九日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我其实觉得陪伴其实是最重要的。无论比如说他多么有启发性，或者是说他事业心怎么强，或者他多么的有趣啊，这里面的人我都是有所指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不愿意的，他没有办法陪在你的身边，或者说他不乐于说我就是说我要跟你厮守的这种，我觉得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这几年的成长。
我印象中你之前的择偶标准其实也特别重要的就三个字是拿住你，就是能够拿得住你的那种人、
嗯、
你会就是比较崇拜这样的人，然后从而演变成喜欢。其实你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人往往来说很难跟你做到心理上成熟度的一种同步。就可能我觉得你肯定也是尝试过这种就类似的这样的，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也许并不是拿住你，而是能够陪伴你，所以从而找到了这个让你觉得很满意的伴侣。
没错，这个转向很重要。
就是刚才琪琪说到这个原来可能会想要崇拜对方，然后后面希望更多的陪伴，这个地方我就脑海里就出现一个词是取舍。就我会觉得咱们的成长在于你会知道不可能找一个完美的人，因为咱们自己也不完美啊、
嗯
嗯。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你最在意的那个点，并且有所取舍。其实我觉得感受是不会骗人的，就是刚才你们说的我特别认同的一个点，就是可能乔也是他比如说在 ambition 方面没有那么的突出呀，或者是其他的像我一样都很不完美啊，但是最打动我的就是每当我在外面就是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内心里面觉得特别的脆弱虚弱的时候，就总觉得他的那个手的温度就是特别的能够安慰到我。就是有的时候只是那种很刹那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就够了、
嗯、
因为可能这样的感受在你去很盲目的追求那种完美标准的时候，你找到的那个人可能他就是给不了你这种特别微妙的温暖、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俩可以结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够非常长久的温暖和安慰到你。嗯
嗯，我觉得用取舍可能不太恰当，就是因为好像你要否认他某一种，所以你要把他舍掉。我觉得更多的是接受吧，就是说 OK 他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我也选择接受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伴侣。
嗯我觉得包括做朋友之类的也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
嗯、
你会发现你不可以在朋友身上要求一个理想化的形象，你必须要因为你从他身上获得了一些东西，然后哪怕只是因为公平，你也必须要接纳他的其他的你认为可能不完美的部分。然后所以就像我和你们相处，我也之前也提到过一个词，就是信念，你们记得吗？咱们之前出去旅行有的时候也会多少会有一点那种小矛盾啊之类的，然后但是就会跟自己说你有这个信念，不管是谈恋爱还是交朋友还是人生当中任何其他的事儿，你就会坚守住，然后你就会非常笃定的知道你可以坚定的做这件事情，然后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
对对，没错、
嗯、
相处起来肯定是会有一些摩擦，尤其是我们要出去玩的话，就是旅行嘛，又会比较累、
嗯、
然后很难做到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然后能够照顾到彼此的情绪，这个是很难的，就是肯定会有一些摩擦。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非常相信彼此，就是相信彼此是一个就是真诚善良，然后这些行为哪怕是有点伤害到自己感受的这些行为，你都觉得他们就只是无意中做出来的，并不或者说是并不是出自恶意做出来的，是甚至有时候是出自善意做出来、
嗯、
但是可能有点伤害到彼此的行为，就是这都可以、
嗯、
就觉得 一切都还能够接受，就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我们三个之间对彼此的这种分寸感拿捏的总体来说是很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很喜欢互相怼彼此，就是因为如果你要是遇到一个特别爱怼你，然后哎，但是你不喜欢别人怼的，这样就没有办法做朋友。但是我们就会很就是都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这个程度上，然后去更多的接触相处交心，在彼此一个舒适的区域内，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有好多人交朋友都是拿互相怼来维系的，你们发现了吗？而且他们会很骄傲的在外人面前展示自己，你看我们之间可以这样怼，我们这样怼都不生气，就是他们以这个来作为评判我们感情特别铁的一个标准。但我觉得我们仨都不是那种人，
对，
然后我们都不喜欢，因为谁都不愿意被怼被揭短啊，或者是一开玩笑的口吻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
正向的积极的。
对,
对
正向
的。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有所观察，就是就是我发现水象星座的人他们更喜欢这种互怼式的交谈。
哇、
wow. 就是我有没有给你们讲过，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学长，然后还有一个学姐，就我们一起去访学的那一次，然后呢就是当时就那个学长是天蝎，那个学姐是双鱼，他们好像也刚在一起，然后那个学长就是一直在怼那个学姐说，哎，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么傻呀，就是我都觉得有点听不下去，然后结果发现那个学姐在美滋滋的听着，就是她很开心。就是我那种感觉，我说哦，原来就是有的人他的表达习惯就
是
有点
这样的，
对对对，他就喜欢这种。其实我觉得九日哥也是，就是我这一点是真的跟他不太一样，我就喜欢正面的，所有都是你要夸我要表扬我，然后他我觉得他真的说不出来那个话，因为他觉得他说出来之后就很像假的。这件事情好有意思的在于，假设我要是回家吐槽我们公司哪个男生就很讨厌，然后或者说很烦人之类的，他会误以为我是不是喜欢他。
啊，他可能觉得你关注那个男生啊，
然后就感觉哎，他好像有点就是有点警惕这个男生的名字出现什么的，然后但其实我是真的讨厌。以至于我就是想听到一些夸夸我真的很难听到。
我突然想起琪琪之前说，然后让那个曾老师在睡前说出他的100个优点，然后曾老师都就是半睡半醒之间，然后还在说。我最近想就是研发出一套新的欺负乔的方法，就是在他打在他打游戏的时候，比如说我躺在床上玩手机，然后我就会说快过来快过来我住院了，然后喂我喝鸡汤，然后他就会摘掉耳机，然后过来无实物表演，然后吹一下那个保温壶假的保温壶里的鸡汤，然后喂我，然后我就会把整个壶都掀翻，然后打在他身上说难喝的要死，然后或者是太烫了，然后他就重新熬制，都是无实物表演。
哎，你看我们说什么来着，说唐是不是喜欢这种能跟他陪他玩的、
哎、
就是你来我，就我觉得如果要是换成曾老师跟你在一起、他就不行，他绝对接不住你这些梗，他就会尴尬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然后说啊什么啊
鸡汤，然后就点外卖帮我点一碗真的鸡汤、
啊、没错。我觉得那个如果是九日哥的话会站在那里面尴尬到流汗。
我如果现在问一个问题我都能猜到唐的答案是什么。我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我们的就是曾老师和九日哥给你最搞笑的 moment 是什么？我能猜到曾老师给你最搞笑 moment 是什么。我觉得已经刻进了你的 DNA 里。
好，先介绍一下背景啊。曾老师呢现在是某世界顶尖大学的博后，然后有一年就是他们琪琪要回国，然后
我脑子里也是这些事。
即将回国啊，然后就是曾老师就是很精心的从衣柜里面整理出来一些就是往日的旧衣物，然后呢说让琪琪背回国内带给自己的父亲。就最好笑的点是在此之前呢，然后他特别慷慨，毕竟也是自己最爱的女人嘛，然后就跟琪琪说你先挑。你先挑，挑剩下的再带回去给我爸就行。 这件事情，真的。所以你有没有给他带背回国内呢？
我给他背回国内了，就是我要补充一个背景啊，就是在曾老师一心学术之前，他曾经是一个花蝴蝶，就是我说的是不是招蜂引蝶的那种花蝴蝶，而是穿得很花的花蝴蝶，就是那种很喜欢打扮，然后对会去买很多就是那种就是名牌衣服的这样的男人，就是经常他的每个月的零花钱他都花去买衣服了，打扮自个儿了，就在一心学术之前。然后呢再后来他的这个，因为他还健身，所以他的块在不断的练大的过程中，有以前的一些衣服就穿不下了，就不合身了。并且呢曾老师他虽然喜欢买衣服，但他不喜欢扔衣服。他在美国曾经还翻出来过他大一的时候买过的衣服，就你们能想象一下，就是很多人就是去年的衣服已经找不到了，但他呢他在博几的时候还能找到大一大学时期买的衣服，
而且还在遥远的大洋彼岸。
我就不知道他这衣服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九日哥有什么好笑的事吗？在你的记忆当中。
我昨天晚上不知道怎么样查到那个萨科齐的那个夫人的一些故事，然后就说结果他就是那种其实虽然看起来是第一夫人，但是本来原先是模特，然后还非常有自己的音乐造诣。然后呢我就发现有很多耳熟能详的那种法文的歌啊，就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情调，然后我就一直沉浸在那个就是那种你知道法国女人那种情调里面。然后呢九日哥他说能不能睡觉了，赶紧睡觉。我说不行，我现在在这种法国女人的这种就是情绪里面。然后九日哥就是说什么蹦出，然后还有哇，然后他因为他说他当年花了3000块钱在新东方学的这个法语，然后他在那儿说他在那儿默念说谁知道当年花了3000块钱今天他还能拍上这样的泳照。然后结果后来一查发现那个我们两个都以为说的是我爱你之类的，然后结果最后发现他的那个意思是再见。然后他还让我说那个 MYOC， 然后 MYOC 其实就是 me too 的意思，让我跟他说再见。
诶，谁的听到了一个男生的声音哦。
九日哥刚刚溜进来。他的画画，他最近又沉迷上素描。
哇塞，我感觉九日哥特别有生活情调，就是他能够，你想花3000块钱去学法语，就跟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关。
他花3000块钱干的事情可多了，他还花3000块钱去学过唱歌，之前是想要喜欢拍视频，最近在画画，然后还一直在练柔术。
他的柔术很持久啊。
我其实还蛮喜欢他这个个性的，就是总会让我觉得可以抽离出一些世俗的生活。之前我们就说那个就是说上海有那种就顶楼的房子，他会带一个阁楼之类的。我说我们可以将来没准就是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种可以带阁楼的，然后我说可以逃离一下世俗的生活。然后九日哥说那个你觉得咱家是有多世俗，我要去阁楼里面逃离这种世俗。然后反正他就是还挺喜欢这些跟赚钱不太相关的事情，维持我也觉得也喜欢，然后但是也觉得说也可以多赚点钱没关系。
但是我今年有一个，我和乔有一个就是约定，就想要把生活过成九日哥类似这个样子，就是多去探索一些好玩的东西。因为你工作基本上也比较稳定，然后你除了努力工作以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老躺在家里玩手机嘛。然后我们就想把这个躺着的时间多去看点剧呀、戏剧，或者是多去约点朋友，认识一些新的人什么的，然后干点那种有意思的事儿，学向九日哥学习。
不过说回来，我怎么要决定成为妈妈的？我其实觉得好多很多很多因素，但是都就是这些因素都是投的是赞成票，就是一系列的，比如说 我觉得现在生完了之后可能将来更利于我的职业发展，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30到35岁可能在职场上是一个比较就是快速的，就是一个升职的可能一个关键的时间，然后呢我觉得在那个之前先把小孩搞定可能会就到省着到时候更耽误事儿。对，然后再一个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我其实挺想把那个刘姐和王叔从东北接出来，就是我觉得这样我怀孕了之后他们就是反正也是要来照顾我，可以正好迁移到这边来生活，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然后再的话就是我感觉九日哥特别想当爸爸，我其实也都还 OK 这个时间，
对，
然后
你也没有不想要对吧，就你也觉得
对我也是，其实我也是挺想要小孩的。
对，刚才老耿分析自己的这些决定做妈妈的因素的时候，我感觉前面说的三四条都是外界因素嘛，然后我一开始就会想，哎，你怎么还不考虑自己呀？然后你自己愿不愿意啊？想不想？就一开始还会有几秒钟有这样的担忧，然后后面我突然觉得想明白了，因为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在就是身体上面的这种，或者说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一个非常 tough 的人，自己也能够处理得了自己。然后应付得了，就是或者说能做得好这个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准备，我觉得你这点真的特别厉害。因为就是如果问我，比如说刚刚琪琪也问到，就是有没有想过做父母，或者是有没有渴望这方面啊等等，我其实也特别喜欢小孩，但是我之所以把这件事情暂缓个一两年吧，或者两三年，就是因为我有点害怕，就是一是关于生产的问题，二就是我觉得我在工作上面的抗压能力也不如你，你知道吗？我之前特别累的时候回到家里躺下，然后我这个时候就会去设想我那些有孩子有特别小的孩子的同事，他们回到家之后的状态就是可能还得给孩子做口饭吃，或者至少陪他稍微说会话玩一会儿，但是这个时候的我可能就只想躺着，就谁都别过来跟我讲话。当然我也知道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到时候我肯定也能有这个能力去应付哈，但是就是没有你那么的勇敢和坚强，能够就是从现在就几乎心里面没有太觉得这是个事儿。
我觉得这个跟大家的就像体感吧，有的人可能同样的一个痛的程度，就是他生理上我就一个就觉得特别特别痛，一个就觉得不痛，就是我们心理上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那个就是感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的，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我在我的感受上面来说我觉得还 OK， 但其实对于你的感受上面来说就是已经比较 heavy 的这种。
其实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只是说对我来说，甚至说对我们两个来说，就孩子不是一个必选项，所以说我没有说早癌晚癌这个事儿，就是有可能我就不癌，就是说甚至想过这个可能，所以我其实没有想好这件事情，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必要的选项，然后。而且我们俩也没有特别喜欢小孩，说实话我真的是就像唐说他还挺喜欢小孩，我是真的不咋太喜欢小孩，就
我能感觉出来
对，当然
我是说你跟小孩之间没有什么 chemistry 那种。
其实我觉得我能 picture 自己跟一个陌生小孩在一起玩的样子，然后我一想到琪琪面对一个陌生小孩，我就会想到琪琪那种你知道他那种典型的那种尴尬的笑
对，就是我觉得甚至跟猫相处对我来说都会容易很多，所以说这就是让我觉得对，所以我其实很想知道你的反馈，也许就是我看了通过你这边我会觉得哎还是挺有乐趣的，有个孩子非常就让我的生活更好，那我可能会考虑。
哎，说的都好好想你们呀
我也是。哎，那我们现在展望一下我们啥时候能再见好不好？
对呀、盘算一下。琪琪，你们觉得明年会不会有希望，这个疫情啊各方面的签证之类的会好一点啊？拜登政府的政策怎么样？
应该能行了吧，我的天哪。其实哎呀，今年我们有同学订票要回去嘛，然后但是他后来把票取消了。 因为、
嗯、
回去隔离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就是要隔离，就是先落地之后酒店隔离两周，然后完了到达本省之后又要酒店隔离一周、
嗯、
然后完了回家还要居家再隔离两周。他说我一共回去一个多月、嗯、然后给我隔离五周、嗯、开什么玩笑，然后他们就把票取消了。哎，所以我觉得明年应该能行吧，天哪，救命，我太想回去了。
我记得上次琪琪回来的时候，然后发了一个微博，大意就是说见面就像充电一样嘛，充一次然后可能够用两年、
嗯、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你看从一个更长远的人生视角上来看，我们可能这辈子也要做异地的朋友了吧。其实一开始每次想到这个我会很悲观、
哦、
对，因为我觉得我特别想和你们经常在一起、
嗯、
就是像以前上学那会儿那样。
哎，要是我们在一个城市的话爽死了。
对啊，就是你分分钟就可以出来一起吃个饭，晚上一起喝个东西、啊、一起住一晚都行。哎，然后但是一开始想到这个就特别难过嘛，觉得很悲观，尤其是自己在北京觉得孤单的时候。但是后面也觉得现在这样不也挺好的嘛，就是每次可能我们也有个盼头，就隔一段时间见面，然后疯狂的就是在一起享受那个能够见到的时间。我记得当时琪琪给我回复说明天继续冲，然后这次冲到什么够用怎么怎么样，然后啊、其实就是笑中带泪啊。但是嗯，还好我们还能够就是用这种方式，我觉得感情是完全没有变，而且反而会经过考验之后会更浓
啊。那就让我们展望明年吧。
好，争取明年见一下哦。
争取明年。
行，嗯，那就这样吧。
好哦，拜
拜
你们。